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所以第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又提到这些犹太基督，这些犹太基督保罗用很重的话责备他们。第三章第二节，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行自割的。犬类把人家骂作狗，就是本来是犹太人骂外邦人的，现在保罗说这些人其实是犬类，因为像诗篇里面的狗一样攻击人。另外也是其实他们自己不洁，那保罗就说我们真的要圣洁，我们要善良，我们要被称义，不是靠肉体，这又是在讲义性称义，不是靠肉体，不是靠肉体的行为。我以前想要用肉体的行为来表达出我是上帝的儿女，这些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。当你以为这些能够叫你称义的时候，其实这些是粪土。你要的是基督，义不是从你自己遵守律法而来，义是因为信耶稣而来的。那保罗也讲到这些不讲因信称义的人，说是维护律法，其实他们是为自己的肚腹在着想。那些忘记恩典的人其实都是没有安全感，为自己的肚腹在着想。好，这是腓立比书。下面呢，我们看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呢，也是保罗讲的，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，他也是面对有一些异端。这些异端有人说是诺斯底主义，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异端，异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不接受因信称义。两个了，一个不接受三位一体，另外不接受因信称义。他们不相信基督所做的是完全的，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讲到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。他就先讲基督的身份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这里在讲到爱子是永恒存在的，而且他就是造物主。那么他的创造也比较清楚的，比在创世纪一二章里面讲的还清楚。他的创造是一切万有，他创造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，而且他特别提出神创造的，爱子创造的不只是星星月亮太阳这些物质，也包括看不见的比较抽象的有能力的东西，就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。有人说这些就是天使，不管是不是天使，这些是比较抽象的权力。所有的权力权柄，包括政权，包括真经济的权力，经济的权力就是金钱，是耶稣也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马门，好像是一个人一样。那么政权，不管是民进党的政权、国民党的政权、共产党的政权，或者是大公司老板的权力，也是上帝所造的。这些权力可能是天使，但是也显然有那个堕落的成分。所以这些执政掌权的，有一些是堕落的，抵挡上帝的，也会被上帝最后打败。但是也是他所造的，也是为他所造的。我们这里也想到，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，包括巴比伦，包括波斯，包括后来的那个海里的怪兽，所有这些可怕的东西也都是上帝造。上帝造的是好的，但是它堕落就成为邪恶的， 不过他再邪恶仍然在上帝的管理当中。我们不要看重魔鬼，各位，很多时候华人教会太看重魔鬼了，赶鬼啊，驱鬼啊，各位要多看重上帝。我们心中有主，主就有平安，不必去太管魔鬼的事，多认识神，那么多认识基督。所以不管这些执政掌权的怎么样，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然后基督成就了救恩，这是新约旧约都讲的，新约特别清楚，每一卷书都讲到这里20节。既然在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这里当然比较多是讲到耶稣的死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血不只讲耶稣的死，也讲耶稣的生，耶稣的生和死都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他叫一切的东西都跟自己和好了，一切在基督里的都跟主和好，彼此也和好。21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看那个与他旁边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，也就是讲到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是为敌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这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气氛很多也是这样，就每个人好像都跟别人有仇一样，每个人都好像很火大一样，每个人好像都很容易发脾气。各位，我不知道动不动大家为什么就要发脾气，就要抗议啊？我们心里不是与人为敌的，我们心里是与人为友的，因为我们跟耶稣和好。固然不信主的人，跟我们不是同样一个国度的，但是我们仍然不是那种为敌的心态，我们是与神和好的心态。你看，不仅你看。借着基督的受死，22节，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。这个自己是与上帝和好，与上帝自己和好，也让我们跟自己和好。就我们不会那种自残、自虐、自杀。我们承认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讨厌我们自己，但是这又是因信称义的伟大。当神都喜欢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良行为神喜欢我们，我们不能因行为称义，我们因为披上了基督，我们信了基督，神就喜悦我们，或者我们所信的基督，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得到神的喜悦。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这么喜悦我们，我们在称义以后，神更喜悦我们，所以我们会有正确的自己喜悦自己，那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。这样美好的信仰一定要坚固，不要被引动失去了。23节，不要被引动失去或者离开了。所以对哥罗西的教会保罗的提醒，像对加拉太的教会保罗的提醒一样，不要被引动失去了救恩，不要离开了救恩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大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绝望，不要觉得我还是可以照着律法来讨主的喜悦，也不要觉得我已经没有救了。那我们继续信靠上帝，我们也继续越来越完全的传扬上帝。那是第1章的28节，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我们所有我们的人都是完全教会，一个都不失落的，要在教会里面。好，那么在哥罗西书3章也有讲到，我们2章、3章都有讲到过圣洁的生活。过圣洁的生活不是靠着律法，不是靠着第2章的21节，靠着世上的小学，就是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，这都是律法。律法是有用的，律法是我们需要的，但是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也不能叫我们圣洁。律法叫我们灰心，叫我们绝望，当我们做好的时候叫我们自大。那我们要怎么过圣洁的生活，过得胜的生活？第 第三章讲的，就我们讲的，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要思想耶稣，我们要思想主的爱为我们所成就的。那么我们思想耶稣，我们也第五节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，就是我们也要对跟这些肢体肉体做对抗，致死杀死他们啊！当我们是不能杀死的，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与基督同死。这里在生活中的操练也是需要的，我们一切靠着恩典，但是靠着恩典不是没有操练。包括各位，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少讲一点，这是操练。包括我们释放自己的舌头多讲一点，多讲什么？多讲福音，少讲什么？少讲闲话，这些都需要操练。我们重生得救，在基督里不是懒惰的，不是不会对付的，我们需要对抗，而且一直对抗。但是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知道主一定会得胜，我们凭着这信心去操练。基督徒不要没有操练的生活，基督徒不要有一种想法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我求神来工作就自动变得很好。各位，我们不会自动变得很好，我们不会自动很可爱，我们不会自动不讲人的闲话，我们不会自动去传福音。这每一个美好的事都是恩典，但是需要操练，需要在很多的失败中操练。各位，美好的事都是操练，但也都是恩典。好，这是哥罗西书所讲的。下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间很短啊，在那里传了福音，没有多久就被这个犹太人攻击，他就逃了啊。这个事情呢，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。这是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，往欧洲去啊，他所经历的。他先到腓立比那边去，然后呢，在腓立比受害被辱，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在那边，在犹太人的会堂那里，保罗总是先从犹太人那里传起，而每次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就不听，他就到外邦人那里。那么十七章，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跟他们辩论，犹太人辩论耶稣的事情。那后来呢，他在那里不止三个安息日了，应该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或最少半年的时间。但是在会堂里辩论呢，是一连三个安息日。那后来呢，当保罗继续在工作以后，犹太人很攻击，那么保罗呢就逃掉了，逃到比利亚去了。那么逃到比利亚，他就很想念，很担心这个新成立的教会。那我们就看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他很担心，他就很希望知道这里的教会怎么样。你看第二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我还想再去，但是我始终没有机会。那第三章哈，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。然后打发提摩太去，然后呢，希望提摩太去把你们坚固一点。然后呢，提摩太去他还是不能忍，他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到底怎么样。各位，你看这些文字都应该看到，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感情的，我们信靠上帝有信心，也不是不会焦虑的，就是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焦虑都被信心来约束，来充实。好，他最后就第五节哈，我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 我看这里你都可以看到，从加拉太书起，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的工作一直被犹太人破坏，犹太人一直跟他们讲保罗传的福音是不够的，信耶稣是不够的，我们也信耶稣，信耶稣之外还要受割礼。哦，感谢主。提摩太回刚才回来，第六节，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。然后他们怎么很好，但是很好，保罗也在提醒他们，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新的教会，原来是外邦人，各位外邦人也就是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最容易犯的罪，跟我们今天一样，就是信，信上面随便，现在信上面随便，包括网上面，那么那个时候信上面随便呢，也因为那些文化是比较情欲多的，那保罗就提醒啊，第四章第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那么也看到他们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，在第四章十一节可以看见，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，亲手做工。保罗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传得很完全，也讲到末世论，就是主会再来。那可是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看到，有些人错误的接受了错误的末世论，就是以为主马上要再来了。各位，主马上要再来，那就会怎么样呢？主可能马上来，明天就来，那我们就会怎么样？今天就不种田了嘛，他明天就来了，你今天种什么田呢？主马上就来，那我还要读什么书呢？哎呀，反正也不要考试了。各位，这种就是错误的末世论，这种错误的末世论很多人有，很多人在想到什么时候会有大灾难，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我们常常世上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做，工作不想做，功课不想写，家里不想整理，哦，主明天就来了，整理它干嘛嘛？各位，这都是懒惰，这主来了你都要被惩罚的哈。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这种情形，保罗就提醒他们要好好做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是可能马上就要来，马上就要来的意思就是你要随时预备迎接他，希望你天天的生活是正当的。但是马上要来，就是正是要你他在每一天可能来的情形下，看到你所做的是忠心良善的，而不是懒惰，而不是什么把家里卖掉跟以前一样到贝里斯去，就这都是不负责任，这不应该的。我们知道主要来，不但不是懒惰，反而是勤快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马上来，让我们忍耐，让我们存着盼望等候，让我们积极的欢喜的迎接他，使他每天看到我们都看到我们是积极欢喜的在工作。好，那个时候末世论也给他们一个错误的看法，你看第四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论到睡了的人啊，这就是死的一个正面的讲法，死是睡了，是在主里面睡了，在主里面睡的人，就是指我们的死是一个安息，我们的死当你睡得很好的时候醒过来是特别有精神，我们的睡也是这样，是一个安息，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醒过来，我们是有精神的啊。当然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那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在已经在基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就是当时帖撒罗尼迦人有个错误的想法，就是主马上要来了，可能明天，可能再过几个月，主马上要来就把我们接去天上。那他们就在想，那些信耶稣的人没有等到主来死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 没有盼望。那么保罗就说，在主里死的人比我们有福，这句话今天历世历代都是一样。当我们在主里的人死了，我们会难过，因为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亲人，他，我们会难过，但是你的难过只是暂时见不到他而难过。你不要为他死了身体会烂掉，然后没有意识，然后被烧掉，好可怜，你不要为这个难过，他一点都不可怜。他比我们先到主那里去，他比我们先习了世上的劳苦，他比我们幸福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那些在基督里睡的，神会把他一起带来。那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并不是说保罗相信他会在他活的时候耶稣会再来。明显如果是这样，保罗就犯错了。保罗意思不是说他会活到耶稣再来，也就是耶稣再过可能几年几个月就来。保罗的意思说，已经死的人比我们活到耶稣再来的人还更有福，因为他们先到主那里去，这是保罗要表达的。然后他说主会亲自降临，然后在主里死的人一定是先复活，我们是后来被提到云中。这里讲都不必把它讲得很字面，我们会被主被提啊，就他的重点在讲到说，凡是在主里面的人都会跟主相会，而且是荣耀的相会。有些教会就很强调那个被提啊，就有一天主来了，然后车子里的人突然一半不见了。各位，那不是保罗要讲的，保罗要讲的重点是主来的突然，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会在荣耀里面，荣耀里面也不必是云里面了啊。各位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云，通常都是讲到神的同在，不管是旧约的云柱火柱，或者耶稣登山变相在云里面听到神的声音，云不是在讲到孙悟空腾云驾雾，云是在讲跟主的同在。所以提到云里其实就是跟主的同在，我们不要把它太字面化。好，那么所以一个盼望主来的人是怎么样呢？第五章有讲，就是随时准备迎接主，不是懒惰的，不是不做正经事的。我们第六节哈，五章六节，我们不要睡觉。这不要睡觉不是说我们不能睡觉，而是不要懒惰，要警醒，头脑要清楚，不要糊涂。第八节，我们属乎白昼，也是就是讲到我们活在光明里面。活在光明就是我们头脑清楚，我们道德行为是好的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不是糊涂的。好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他继续讲到这末世的事情。他继续讲到，你一定要谨守，因为神会很公平的对待我们每个人。哈，那个第八节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。神一定会来报应，但是神什么时候怎么做，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守上帝的道。我们坚守上帝的道，不是在算主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坚守主的道是怎么样，要勤奋的工作生活。第三章第八节，他说，我自己没有白吃人的饭，我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。然后他有讲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以吃饭。所以各位不要把辛苦劳累做工当做一件坏事情，那是一件美好的事。当然我们同样也要有安息，我们不要过劳而死，我们是有信心知道神眷顾我们的。好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。下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。那么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呢， 有人把它说成是教牧书信，就是那个在讲到说教会的一些制度。那么当然有讲到这些，不过不只讲到这些，讲的也是有讲到救恩啊。保罗在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又讲到律法，也是提醒人律法的重要。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第九节，因为律法原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、不虔诚和犯罪、不圣洁和恋世俗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的和亲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并起假誓或抵挡别样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而这保罗这是晚年写的了，跟他前面写的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一样，圣经都是一致的，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一致的，没有矛盾的。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有矛盾，不是矛盾。保罗讲律法是好的，这里也讲律法是好的，但是他跟前面讲的一样，律法是为恶人设立的，不是为义人设立的。当然原来律法是为义人设立的，就是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嘛，我们包括在以色列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不是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了以后，神就颁布律法叫他们去遵守啊。我们刚才也看到加拉太书，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啊，让我们这些幼小的人知道要做什么。所以律法是为义人设立的，没有错。但他这里明明讲律法是为不义的人设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罪人需要律法的警告和约束，罪人需要律法在我们生活中提醒我们。那么我们义人不是不需要律法，而是义人有神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提醒我们，比较不需要外面一只耳提面命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让我们常常看律法，让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不服、不虔、不法都有这些。我们看到这些话，我们就知道神会审判，我们就受到一些警告、警吓。好，这是马丁·路德讲的，律法是有两种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就是维持外在的治安，就是社会的功用或政治的功用。律法基督徒也需要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也会犯罪，我们需要听到上帝警告你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等等，这些我们需要听到，好叫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守法，最少外在的行为还是要有一点规矩。各位，外在行为好不能叫你称义，但是外在行为好有它的价值。今天我外在的行为没有偷东西，这不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我心里贪婪想偷别人东西，我还是犯罪。但是耶和华说不可偷盗，然后偷盗要赔偿，偷盗要被处罚，这个对我罪人有好的作用，就是我不敢偷盗。虽然我心里还是想偷，但是因为律法把我震撼住了，我不敢偷，这个有价值。这有价值就是什么？没有那么多人做小偷嘛。各位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不好听，但你们更能懂的。不可奸淫。耶稣讲的不是你行动上不奸淫而已，而且包括你心里不能淫乱。好，我们办不到，我们办不到，但是律法约束我们外在行为还是好的。各位姐妹，如果弟兄说哦，这个不可奸淫是指这个反正里面犯了淫乱就还是犯了淫乱，那我们就犯吧，那就完蛋了，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。虽然很多人男人心里犯淫乱，但是他外在的行为没有，还是不错的。要不然每个都是一只狼的还得了？你说那些都是披了羊皮的， 披了羊皮还是比较好啊，就是外在的行为被约束，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因为神要完全，但是还是有它的价值。啊，律法一个是约束外在，就是这里讲的这些不法的人，这些坏蛋，如果没有外在律法约束，他更坏，所以还是需要有外在的约束。另外呢，就是神学上的作用，律法让我们归向基督，律法让我们知道，哎呀，我们实在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主啊，你实在是严厉，我实在办不到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们去归向基督。律法有这两个作用，那么这两个作用加在一起，也是律法对基督徒也是有作用，就是对我们基督徒，因为我们还是重生得救，还是有罪性，也还是幼小，所以我们需要律法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基本上就是活出圣洁的爱。好，那么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后面第三章哈，这边就讲到教会的监督或者长老或者牧师或者执事有什么样的条件，然后告诉我们要做好执事。我们在座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都是一样哈，当然他讲的是年轻人，其实不只是年轻人，但是每个年龄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都能看进去这句话哈。第四章十二节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这不是你要做小流氓人家不敢小看你，而是你要做规矩的人，做人的榜样。那我们今天也要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老年，也不要因为老年了就倚老卖老了。不管中年老人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各位，你是因信称义的人，你是罪人被上帝称为义，你就要有一些自尊了。今天台湾的人的一个大问题，包括官包括民，都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自尊，就是想混想骗，想要就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好行为，活得要尊贵，好像没有什么希望。各位，神既称你为义，神都称你为义了，神都这么爱你了，你被上帝爱，你就要有一种自尊，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我知道神看我，我自己看我也是不小看自己。我们要在各样的事做榜样，不是骄傲，不是自大，而是蒙恩以后的一个反应。好，那么在第五章十九节哈，也有一个有一点特别的一个讲法，就是控告长老的呈子，非有两三个见证，就不要收。这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但我为什么提出来呢？因为在实用上有一点用。控告长老，其实在世界上也是，这意思就是一个人，一个头脑清楚的人，包括收这个状子应该是比较有官位的，一个比较有官位甚至会去调查别人的人，他有一个头脑，就是不能够看重黑海。就告长老或者告总统或告市长，然后写黑函，这个不要收，这是一个常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收，那黑函满天飞了，你根本就不要理人家告人。当然我不是说黑函一定错误，也许在某些国家需要有黑函保护自己，但是这是一个不负责的态度。告长老要有两三个见证，这不是说罪状就成立哦，这是你才可以开始调查，否则连调查都不要调查，连收都不要收。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好的长老或者好的官，他可能做错了，做了很多对的事，但得罪了人，得罪的人就用黑函来讲，你要收，你要调查，你要有见证人。见证人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是这就是我们做事的一个态度，不要人家说的闲话都听，要有见证人才听哈。 好，这是提摩太前书，我们看提摩太后书。后书呢，也是在勉励人。那么后书里面特别有一个勉励啊，我觉得也很好啊，就是在第二章的第21节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我们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9章讲到，贵重的器皿、卑贱的器皿都是神的预定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同样保罗讲，贵重的器皿、卑贱的器皿是人的选择。各位，这两个都是对的。神的预定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们人能够知道的就是，我们要有上进心。如果你愿意上进，你就是神预定的贵重的器皿。但是这个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